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8月12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由大陆女生在台参选学生会会长陈维婷力挺，朝鲜将公布本国的人权报告，联合国希望加沙实现持久性停火，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目前台湾淡江大学选举学生会会长、中国大陆学生蔡伯毅的参选引起台湾媒体和公众热议。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陈维婷明确表示支持蔡伯毅的参选。
台湾淡江大学将于9月中旬选出新任学生会会长、副会长。这次有两组学生参与竞选，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蔡伯毅报名登记。校方公布的选举公报中首次以国旗方式标注国籍。这桩校内选举随即在台湾社会引发热议，并逐渐演变成一场政治讨论。有台湾网友质疑大陆学生在台参选的正当性，亦有网友认为淡大不该凸显国籍，还有人惊呼中国学生要用人海战术占领台湾校园了吗？台湾和中国媒体都大篇幅报道了此事。对此，淡江大学校方表示选举细节由学生自治决定，校方予以尊重。台湾教育部国际及两岸教育司长杨敏玲表示，陆生来台就读大专院校，参与社团权利，不会对陆生有排除，国际生、境外生都是一样。据悉，今年4月进行改选的淡江大学学生会因投票未达到 15%， 将于今年的9月进行补选。登记为1号的会长候选人即目前就读于淡江大学日文系4年级的蔡伯毅。蔡伯毅是在被称为陆生元年，即2011年时来台就读的首届中国赴台生，曾出版《我在台湾，我正青春》一书，记录他在台湾求学一年间见闻与亲自参与的公共事件等。该书曾获2012年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根据他的《我在台湾，我正青春》一书制作的纪录片获得了2013年新北市纪录片首奖。片中一处镜头是蔡伯毅戴着写有释放刘晓波字样的面具。8月10日，太阳花学运领导人之一的陈维婷在脸书上发文公开表示支持蔡伯毅的参选。他认为不应该因为蔡伯毅的国籍就想当然地和中共建立联系。对一些人士指出蔡伯毅参选别有用心，陈维婷认为台湾应该采取的做法不是反民主的禁止或歧视中国学生参选，而是让更多大学生参与学生会的选举，这样也会挑起更加深入的政治辩论。校园学生会选举从来不是去政治的，深刻的政治辩论才是真正防御大陆攻势的堡垒。陈维婷认为，在香港的多间大学里确已发生中共当局透过外围组织染红校园的事件，即有系统的控制香港一些大学的学生会以遏制学运。在此背景下，台湾很多人对蔡伯毅参选产生了疑问。就此，陈维婷介绍蔡伯毅比很多台湾人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他回顾蔡伯毅曾参与反媒体垄断运动，参与六四晚会、淡水在地的反征收运动等，并在淡江成立学运社团，针对淡江大学的学费调涨、女宿宿费调涨等都采取过抗争行动。太阳花学运参与者在行政院遭驱离时，蔡伯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这篇脸书的最后，陈维婷还推荐了媒体上关于蔡伯毅的报道、纪录片、蔡伯毅本人关于参选淡大学生会会长提出的政见等。8月9日，蔡伯毅也在脸书上回答了很多人对他参选的疑问。他整理了一直以来淡大的民怨重点，比如社团学分必修、校园会议太封闭、 行政部门互相踢皮球，以及学生会难以发挥作用，捍卫学生权益等，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包括开放活动协作平台、社团培育、革新学生会会刊、打破黑箱会议、捍卫学生权益等内容。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完全没有预料到一场校内选举会在公共空间里放大。他希望将事件还原至他最初参选的初衷，那是一个大学生在看到台湾学生自治逐渐降落时的焦急，也有他在中国大陆无法自由参与真正的学生自治的一种尝试。他说不喜欢这件事被不同的人赋予他们眼中的意义，但他理解和尊重每一个或支持或反对的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其他人的想法，就是如果他们是那样的想法，肯定是有他们的原因存在，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我觉得那都是他们的看法，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蔡伯毅希望此事回归参选的初衷和校园选举的本质。
完全没有想到啊，就因为其实说实话，台湾的学生自治非常的低落，大家基本上都不关心就学校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如果在五月份的那场选举当中，淡江大学的学生会足额选举，就是投票足额就是被选上的话，那也轮不到我出来补选啊。其实我们当时在这团队开会说推谁出来选会长的时候，其实推我出来就是因为我在学校里认识的人比较多，然后好像有点小名气，大家觉得这样拉票比较方便。我们团队里像台湾同学有，香港同学也有啊。如果一直就说把它上升到互相没有办法理解的程度的话，那我觉得这就违背了学生自治的本质啊。就把它回归到学校里来，我团队接下来想做的就是回归到校园，就我们向同学们推销自己的政见，就告诉同学们我们到底想做些什么，需要大家怎么帮助我们一起改变学校。
采访的最后，对于中国大陆媒体突然的大量报道，蔡伯毅表示了一些担忧和不认同。
我觉得大陆媒体站的角度肯定就是说啊，这是两岸交流里程碑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放太大了，没有必要放那么大。就他只是淡江大学的学生会长，我所做的只能是捍卫我的同学的权利。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调查小组今年初公布报告，强烈谴责朝鲜践踏人权的状况。平壤方面随即对上述指责进行反驳。近日，朝鲜政府宣布将发布报告，向世界展示真实的朝鲜。
朝鲜政府11日宣布，不久将自行发布光鲜的人权状况报告。这一宣布正是在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报告公布半年后。当时的报告中记载了大量朝鲜存在的践踏人权的罪行。正在撰写本国人权状况报告的是朝鲜人权研究协会。发布人权报告也是为了庆祝该协会成立22周年，同时驳斥联合国人权报告中敌对势力针对朝鲜制造的谎言和诋毁。朝鲜这一基本处于孤立状态的国家，经常被联合国组织、观察机构等列入全球人权状况最糟国家之列。今年2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调查小组工作人员公布了朝鲜人权状况，指责平壤政府侵犯人权、反人类罪行程度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诸多当事人应被交至国际刑事法庭审判。该专家委员会2013年5月由人权理事会设立，报告基于80多名脱北者的陈述。由于平壤方面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在当地进行调查完全没有可能。平壤方面将联合国的报告称为凭空捏造，是美国及其盟友一手操纵的。朝鲜人权研究协会的一位发言人在接受朝鲜中央通讯社采访时表示，朝鲜将发布自己的全面的人权状况报告，以消除人们对该国的偏见和误解。他说，这份报告将展现朝鲜人民在朝鲜制度下尽情享受幸福生活并迈向光明美好未来的面貌。不过这位发言人没有公布具体的报告发布时间，只说在不久的将来面世。朝鲜经济状况濒临崩溃，却拥有核武器。60多年来，朝鲜政权掌握在金氏王朝手中。 而金家三代领导人均采取铁腕统治以及对政治异己零容忍的手段。据估计，朝鲜有8万到12万在押政治犯，试图脱离贫困生活逃往邻国中国的朝鲜人一旦被抓，将在朝鲜面临牢狱之苦，甚至死刑。
新一轮的停火能否带来开罗谈判的突破？至少联合国希望如此。不过，对此的支持论点并不多。
加沙地带新一轮停火协定开始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希望在埃及的斡旋下，冲突双方能够实现持久性停火。潘基文的一名发言人周日晚在纽约表示，秘书长呼吁进行建设性的工作，尽一切可能避免再度动武。他说，联合国已做好准备，协助旨在巩固和平与重建加沙的协定的落实。周一凌晨，最新达成的为期3天的停火正式生效，当地时间0点停火开始。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掌握的新闻通讯社在周日都证实，双方已就新一轮停火达成一致，这也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开罗继续进行非直接谈判排除了障碍。这一谈判的目标是在进行了1个月的战争之后实现持久性停火。停火生效前不久，哈马斯的军事派系卡桑旅还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从加沙传来的消息称，以色列方面停止了袭击。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于上周五中断，此前哈马斯没有同意延长前一次停火，并重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由此中断了在开罗的谈判，也开始继续轰炸位于加沙的目标。据以色列媒体援引埃及方面的消息来源报道，以色列谈判代表团在新一轮停火开始前已抵达开罗。不过就在数小时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老百姓做好同加沙巴勒斯坦武装民兵长期作战的准备。他在一次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政府和军队将继续为改变现状以及实现和平为他的人民而进行奋斗。他补充说，但这需要一些时间。阿拉伯联盟宣布，周一将就加沙冲突举行特别会议，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将参加这个会议。据军方发言人的消息，以色列在周末袭击了加沙地带的150个目标。急救组织方面称，10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同一时间，巴勒斯坦武装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大约70枚火箭弹。不过，周末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低于此前的数周。那时，加沙地带的战斗人员和民兵都受到重大伤亡。自本次加沙战争在1个月前开始以来，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数据，已有超过1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近10000人受伤。在以色列方面，64名士兵阵亡，3名平民死亡，500多人受伤。德法英外长在周六发布一份声明，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立即结束敌对状态，为实现持久性和平重开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在一次互通电话时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结束敌对，并实现持久性停火。据星期日世界报的消息，德国联邦国防军同以色列军队的合作得到加强，陆军中将卡斯托弗向联邦议会国防委员会发出的一份通知说，联邦军将派遣最多250名德国士兵前往以色列培训当地士兵进行巷战和隧道战。报道还称，德国联邦军希望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面对在国外使命中受到的非对称威胁，自身也要做好武装准备。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世界报关注了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的诞生和发展， 而《新德国报》发表通讯员拉夫克林格克50年后重返中国的见闻，题为《重返一个反差鲜明的国度》。
《世界报》文章指出，谷歌在欧洲拥有 90% 的市场份额，但其全球市场占有率只有 68.5%， 竞争者主要来自远东。百度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18%， 超过雅虎和微软宾的总和。文章写道，毫无疑问，百度在发起进攻。尽管这个中国搜索引擎 18% 的市场份额并不足以动摇谷歌排名第一的地位，但是来自远东的这一新秀在尽一切努力挑战对手。今年5月传来百度聘用前谷歌人工智能研究负责人吴恩达的消息。这位斯坦福大学教授被视为深度学习及人工智能学习研究领域的权威，因和同事一起研发出谷歌大脑，用16000台电脑模拟人脑神经网络而闻名遐迩，因此他加盟百度引起巨大轰动。文章说，百度在扩大其业务范围，进军电影界，收购网络影音平台 PPS， 在好莱坞建自己的电影工作室。此外，百度还把目光瞄准泰国、巴西、埃及等。这些新兴国家拥有利润丰厚的广告市场，百度尤其想打入移动广告业务。国际数据中心估计，到2017年，非洲的智能手机市场将扩大一倍。文章认为，谷歌在美国和百度在中国的市场地位都是不可动摇的，竞争战场是拉美、亚洲和非洲。谷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引入了短程公交的谷歌付款系统。而和谷歌的无人驾驶汽车类似，百度计划将自动化自行车投入市场。工程师们相信，在亚洲拥堵的街道上，自动化自行车是有效的交通工具。邮递员可以骑它送包裹，父母用它接送孩子，百度则负责搜集数据。新科学家一语中的，这家中国搜索引擎想成为新兴国家的谷歌。百度现在就在一个极度参差不齐的环境下运作，中国东部大城市的技术型用户和西部教育水平低的农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这些经验可以帮助百度提供美国公司不太懂的量体裁衣的服务。新德国报刊登了该报驻法国通讯员拉夫克林格克在阔别50年后重返中国的所见所闻。1955年至1959年期间，孩提时的他曾跟随在东德商务代表处工作的父亲在中国生活。一下飞机，他就想寻找著名的地标，长城、明十三陵、颐和园，然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规模在欧洲无法想象的住宅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拉夫克林格克还参观了上海西北面150公里的张家港。十年前，多特蒙德一家钢铁厂被拆卸成25万吨的部件，搬到张家港重新组装。克林格克在文章中写道，一部分工人来自附近的县镇，而大多数来自内地。因为买不起张家港大量新建的楼房，他们不得不先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暂时不能接自己的家人。而另一方面，2/3的新建楼房因为没有买主而空置，许多工地因此停工。文章谈到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和内地许多县镇的差别以及贫富差距从未像今天这么大，但这属于邓小平90年代改革引入的以市场政治为指导的实用主义，这和共产党以强硬手段贯彻自己对领导权的要求一样，是今日中国的基础。文章接着写道，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人谈马克思主义，毛依然受到尊崇，但人们却不谈其理论或者毛那些常常带来灾难的决策。而50年前被禁的孔子学说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许多中国人的精神指南。对孔子和今日党和国家领导来说，和谐都是最高原则。 人类进步与谋取利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与火的结合有何理论基础、现实如何运作、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想和主人多谈谈这样的问题，他们却予以回避。邓小平曾经就这一在我眼里一直违反自然的体制共生现象表示，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作者最后写道，老鼠到了少数人手中，以许多其他中国人的辛勤劳动为代价，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我的同情。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